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之战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激烈反应在专家预测当中如期恶化。分析指，普京今次发动的是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警，西方制裁俄罗斯恐怕会加速全球永久分裂。地缘政治分析评论网站 Geopolitical Futures 营运总监科里伯沙努撰文指，尽管俄乌开战具有重大意义，但近来最具战略意义的事件是俄罗斯和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全球经济战争。长期以来，俄方一直准备和西方对抗，俄国和德国关系是他和欧盟建立更广泛联系的关键。时至今日，欧洲切断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代价高昂，当欧洲公民感受到西方对俄制裁的影响的时候，欧盟将会变得更加脆弱。同时，世界亦在度见证现代首次经济大战，损害不可避免，而且变得无法预测。一旦欧盟即时禁止所有俄国石油进口，摩通指每日400多万桶的俄油供应中断。假设俄油没有足够空间或者时间转向中国和印度出口，到时将会推动布兰特旗油价格狂飙超过 65% 至每桶185美元。因应油价涨势刺激通胀，供应链扰乱，IMF 降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3.6%。 IMF 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认为，乌俄战争增加了全球经济更永久地分裂为不同技术标准、跨境金融支付系统以及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的风险。中俄可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比较的金融体系，将会是全球经济的板块移动。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和欧元，明显带动人民币作为全球官方储备货币的地位日益巩固。以色列央行的年报亦都披露，人民币及另外三种货币将会获纳入其外汇储备之中，配置发生了10多年来的最大变化。按照最新安排，欧元将会由超过30%降至20%，为至少10年最低。美国亦都会从 66.5% 降至 61%。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强调，俄乌战争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情况，物价和供应冲击亦都增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外界预计世界经济战火势可能会再度升级。根据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议院19号发布消息说，来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多名议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草案，提议将俄罗斯国旗由三色旗改为苏联国旗。而近日俄罗斯大亨呼吁西方各国给普京一个面子，结束这一场屠杀。报道说，提交该草案的议员在一份解释性文件当中表示，对俄罗斯国旗做出这些改变能够消除历史空白点，有助于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等。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称为俄罗斯联邦，随后采用白、蓝、红三色旗为国旗。俄罗斯国旗呈横长方形，长同宽的比例大约为3:2，旗面由三个平衡而且相等的横长方形相连而成，自上而下分别为白、蓝、红三色。而随着俄罗斯逐步遭到制裁，好多俄国大亨已经撑不下去了。Tinkoff 虚拟银行创办人廷科夫在英国的资产先前遭到冻结，他近日在 Instagram 贴文当中表示，90%的俄罗斯人都反对这一场战争，剩低的10%就是蠢人。据 CNBC 报道，廷科夫在 IG 表示，我看不到这一场疯狂战争当中有任何一人受益，无辜的人民及士兵正在死去，将军从宿醉当中醒来，意识到他们有一个恶质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在裙带关系之下都是肮脏的，军队又如何变好？廷科夫最后呼吁，亲爱的西方群体，请给普京先生一个明确的出口，来保存他的面子，并结束这一场大屠杀。 而在这一场战事当中，对俄罗斯给予厚望的一些大陆民众来讲，亦都备受打击。凤凰网唐伯虎官方号表示，本来开战当日，大家都以为俄罗斯要用苏-57隐形战机突破，全境精准空袭，出动无人机蜂群，甚至空降战斗机械人，打一场21世纪20年代的新战争，为世界强国做示范。打到第三日，大家仲是以为俄罗斯要打海湾战争，精准空袭，点穴打击，迫使乌克兰投降。打到第七日，大家以为俄罗斯要打二战，大重心闪电战，装甲突击，重炮压上，搞大规模兵团歼灭战。打到第十五日，见到了三崩子混住马克心，坦克或战壕躲在土里面，大家觉得俄罗斯这个是要打一战，马车拉机枪。打到一个月，感觉已经是拿破仑战争的焦土策略了，俄军围攻主要城市久攻不下，一个个高级将领在一线阵亡。19号，联合国大会就一项有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决议草案展开讨论。这项得到美国支持的提案，要求五个常任理事国向联合国大会解释其行使否决权的正当性。据美国之音报道，自俄乌战争以来，由于俄罗斯行使否决权，安理会始终未能采取实质性行动制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目前美、英、法、俄、中作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安理会提出的任何决议。当日讨论的决议草案由列兹敦士登在上个礼拜提出，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主席在一个或者多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出否决票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的联大会议，就否决票的情况进行讨论。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还意味着安理会需要在联大辩论开始的3日之前，向联大提交一份有关使用否决权的特别报告。法新社报道说，这项提案目前已经得到50个国家的联署，参与联署的包括美国，但是英、法、俄、中并不在列。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说，虽然决议需要就安理会的任何否决进行辩论，但他们保持沉默，这样会让他们尴尬。这个机制是羞辱使用否决权的国家，但是不会阻止否决权的使用。不过时评人蓝雪认为，它还是有可能达到几方面的效果的。第一，它能够逼北京表态，北京如果不支持这个提案，将会进一步暴露中共在乌俄战争当中扮演的首鼠两端、两面三刀的嘴脸。第二，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这一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之间的矛盾，这个是一个值得长期作出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在未来中共亦都是一个有可能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这样一个安理会成员。提案最后能够真正得到通过的话，未来对中共有可能对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滥用起到一定的限制效果。今个月初，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大会以93票支持、24票反对和5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暂停了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当中的席位。列兹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否决权的决议草案，将会是为联大赋权和加强多边主义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上海市副市长陈通19号前往社区视察物资供应时，一户民宅的桌上和雪柜堆满大量食物，加上他视察时双手一直隐藏在袖里面，引发大批中国网民质疑这个是摆拍和惧怕染疫，那为什么还要视察？网传照片显示，当日陈通等官员当时身穿浅蓝色防护服和佩戴 N95 口罩，进入远景街院一户民宅视察，还特地打开屋主家里面的超大型雪柜观察，只见雪柜里面堆满了各种食物和蔬果。不但如此，连屋内另一角的餐台上也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品。除了堆满食品的画面引起众多中国网友侧目，陈通的动作也都引起争议。 在照片当中，陈通的双手始终隐藏在袖里面，袖口只见两团白色的消毒布，连他打开屋主的雪柜门亦都是隔住三袖看不到手。这几张照片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强烈质疑，其中最多的质疑在于为什么陈通视察的这户人家有这么多食物，而其他很多上海人家里面的食物却十分贵乏，这个明显又是摆拍。还有人说这户人家雪柜里面的食物塞得比我屋企过年更多。另外有不少网友对陈通双手始终藏在衫袖里面表示质疑，指这个是极度嫌弃吗？高官既然咁惧怕染疫，咁点解仲要出嚟调研呢？仲有人话落社区嘅呢个德性样子，连普通义工都不如。20号，据传被中共阴点嘅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嘅 YouTube 频道被终止运作。Google 发言人解释系履行美国政府嘅制裁令，相关消息引发港人热议。综合港媒报道，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中共人大常务委员谭耀宗表示，20号收到 Google 通知，李家超在 YouTube 的竞选账户已经被停用，亦都无法还原，理由是违反出口及制裁政策。对此，李家超受访时说，这个是刻意施压的无理行为，他不会理会美方的制裁，账户被停用并不会影响他的竞选工作，会继续用不同方法接触香港市民。美国国务院2020年10月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0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时任香港保安局长的李家超亦名列其中。消息一出，引发港人热议，有网民说李家超的选举工程成功冲出国际，亦都有网民表示，一个不能出国、不能用信用卡、不能开银行户口、不能运用外国网站自如的特首。另外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所属的 Meta 向路透社表示，李家超可以继续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但不可以使用两个社交网站的收费服务。发言人指 ,Meta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营运必须受美国法例约束，亦都可能因应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合规措施。当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其国民及被阻禁者名单进行管控，就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一定措施。此外，在国安法之下，港府准备就网络安全立法，预计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及展开公众咨询，不少港人担忧被断网封网。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上个月21号坠毁于广西。20号中国民航局公布初步调查报告，指出各方面都未见异常。这份报告说， MU5735 班机当日下午1点16分自昆明长水机场起飞，1月27号上升至巡航高度8900公尺，下午2点11分进入广州管制区，2点20分55秒广州管制区雷达出现偏离指令高度警告，管制员随即呼叫机组人员但未获回应。2点21分40秒雷达最后记录飞机资讯为标准气压高度3380公尺，地面速度每小时1010公里，航向117度，随后雷达信号消失。经调查，当班机组人员和维修人员资质都符合要求，班机适航证件有效，飞机最近一次检查未超出规定的检查时限，当日航行之前没有故障报告，没有危险天气预报，机上没有被申报为危险物品的货物，航线沿途监视设备未见异常，机组人员和航管部门的无线电通讯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机上两部记录器由于撞击受损严重，仍在持续进行数据修复与分析工作。对此，网友议论纷纷，表示好似讲咗又好似冇讲，仔细咁反复咁睇咗好几次，真係冇睇明白，睇咗个寂寞。排除飞机各种故障，排除恶劣天气，排除飞机上存在危险物，只剩低人为。报告结论就是那两个黑盒严重受损，还未知道原因。早在4月8号送往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 NTSB 的黑盒解译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并为中方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原因综合分析。根据国际民航公约，在中方调查报告发布之前，协助调查的 NTSB 包括波音公司都无权发布调查数据。 如果中方最后的调查结果仍不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美方未来会不会披露实情呢？欢迎留言讲下你的看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